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当时的欧洲犹如一堆干柴，任何一点火种都会燃起熊熊烈火。1845年至1846年，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847年，又爆发了全欧洲性的经济危机。这一切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各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1848年至1849年，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在法国，酷毙的波旁王朝于1830年被推翻，建立了金融贵族的统治，史称七月王朝。金融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奉行极端保守的政策。这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也严重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1847年夏，资产阶级以宴会为名举行全国性的集会，鼓吹革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1848年2月22日，巴黎爆发革命。2月23日，革命者同前来镇压革命的政府军进行了激烈的接力战。工人、市民和学生唱着马赛曲，高呼“革命万岁，共和国万岁”，冲进波旁宫，取得胜利。起义者反对保留君主制，宣布既不要国王，也不要摄政王，并驱散了立法会议。路易·菲利普的半身铜像被推翻，国王的宝座等被焚烧。在革命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王及其家族被迫逃亡英国。这场革命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但是二月革命胜利果实却被资产阶级窃取。在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中，不仅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重要的职位也都由资产阶级担任。
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参加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工人阶级不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在这场革命中创造了接力战的武装斗争的新形式。二月革命推翻了金融贵族的统治，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资产阶级宣布建立法兰西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5月10日，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新政府成立，工人代表完全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资产阶级开始武装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 人领袖布朗基、阿尔贝等相继被捕。国家工厂被解散，工人团体被解雇，工人忍无可忍，在六月下旬举行起义。六月起义是法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殊死斗争。六月二十三日，四万余名工人以及一些激进知识分子举行了起义。起义者修建了将近六百个街垒，最大的街垒约有五层楼高。起义者从资产阶级军队浴血激战，在市政厅广场和先贤祠广场战斗尤其激烈。但是无产阶级缺乏先进的革命理论的指导，起义者孤立无援。十六月起义遭到血腥镇压，数万人被屠杀、监禁或流放。起义被镇压后，资产阶级右翼进一步强化其反动统治。一八四八年十一月，颁布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同年十二月，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出任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是金融巨头和大工业资本家的代表，极力想恢复帝制，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一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宣布法兰西为帝国，他成为皇帝，称拿破仑三世。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制被颠覆了。从此，路易·波拿巴在法国实行帝制统治达十八年之久。德意志革命是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爆发之前，德意志处在严重的封建割据之中，严重的阻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使德意志各邦人民深受鼓舞。靠近法国的巴登、福腾堡和巴伐利亚、萨克森各邦很快成为革命的中心。一八四八年三月，普鲁士首都柏林爆发了武装起义。工人、市民和大学生在王宫广场筑起街垒，展开激烈的巷战，打退了国王军队的进攻，取得了柏林三月革命的胜利。 腓特烈威廉四世被迫同意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并任命资产阶级自由派首领康普豪森组阁，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德意志革命运动。他们明确指出，这场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在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他作为无产阶级的喉舌，使德意志和欧洲各国人民受到鼓舞，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48年5月，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1849年3月，议会通过帝国宪法。该宪法虽然只有有限的自由民主内容，但也不为普鲁士等各邦君主所容。腓特烈威廉四世公开拒绝帝国宪法和议会授予他的德意志皇帝的称号。德意志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复宪斗争，后发展成武装起义。1849年7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被解散，德意志1848年革命失败。19世纪中叶，奥地利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法国二月革命胜利后，正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奥地利人民受到鼓舞。1848年3月13日，在首都维也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高呼自由民主，打倒梅特涅政府等口号，并筑起街垒，同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展开激战。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使奥地利皇帝被迫将梅特涅首相免职，做出改组内阁、制定宪法、召开国民议会等让步。但是新政府却继续执行专制独裁政策，不仅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选举权，而且下令解散国民军中央委员会。被激怒的维也纳工人、市民和学生在5月15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准备同政府军展开决战。新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收回命令。奥地利皇帝菲迪南一世及其皇室成员被迫逃出维也纳。资产阶级惧怕革命运动继续发展，极力向菲迪南一世献媚取宠，表示要解散革命武装，欢迎皇帝重新回到维也纳。5月26日，维也纳再次爆发人民起义。8月12日，奥地利皇帝在资产阶级的欢呼声中回到维也纳。此时匈牙利也爆发了革命运动。为了支援匈牙利人民的革命斗争，维也纳人民在10月6日再次举行武装起义，迫使斐迪南一世第二次逃跑。10月下旬，斐迪南一世纠集数万大军围攻维也纳。11月1日，维也纳失陷，奥地利1848年革命失败，在奥地利重新恢复了封建专制。19世纪中期，分裂的意大利处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各个邦国的法律、货币和度量衡各不相同， 关卡林立，严重的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贵族与奥地利统治者相勾结，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种种特权，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反对国家统一。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是国家统一的主力军。1848年1月，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人民发动起义，揭开了意大利革命的序幕。广大农民强有力的支持，使起义者接连获胜，资产阶级自由派建立了自己的临时政府。革命迅速发展，很快在全国出现了革命的高潮。萨丁王国、那不勒斯王国、托斯卡纳公国以及教皇国先后颁布宪法，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内阁。1848年3月18日和22日，米兰和威尼斯先后举行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起义，宣布成立共和国。同年11月，罗马爆发人民起义。1849年2月5日，罗马制宪会议开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加里波第提出成立罗马共和国，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支持。2月9日，以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为首的罗马共和国成立，教皇政权被推翻。1849年4月，意大利境内的革命运动分别被镇压，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王国等组成反革命联军绞杀革命。7月，罗马共和国被颠覆。8月，威尼斯陷落，意大利1848年革命结束。19世纪中期，匈牙利处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奥地利革命的影响下，匈牙利也掀起了革命高潮。1848年3月14日晚，在比尔瓦克斯咖啡馆，诗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裴多菲朗诵了激动人心的《民族之歌》。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我们向上帝宣誓，我们宣誓，我们不再做奴隶。这首诗被称为匈牙利自由的第一个吼声。3月15日，在裴多菲的领导下，佩斯爆发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起义。起义者提出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12条政治纲领，鲜明地表达了匈牙利人民要求自由、平等、博爱、和 和平团结的愿望。这时匈牙利议会中的反对派代表科苏特提出民族独立，建立匈牙利独立政府，实现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制度等要求，同时还决定派出由100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维也纳，要求奥地利皇帝批准。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强大压力下，奥皇被迫同意成立匈牙利民族政府。1848年3月18日深夜，在科苏特等人的积极努力下，通过了35条反映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要求的法令，被称为1848年法令。法令的核心内容是建立独立的匈牙利民族政府，废除农奴制，废除劳役制和11税，宣布数百万农奴获得解放。匈牙利革命使奥皇菲迪南一世又恨又怕。1848年9月，他任命耶拉契奇为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总司令，向匈牙利发起进攻。在科苏特的领导下，匈牙利人民英勇奋战，为民族解放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一些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的匈牙利士兵，绝大多数在短期内回到祖国，加入科苏特领导的国防军，为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而战。维也纳在11月被攻陷后，形势对匈牙利十分不利。12月2日，维也纳发生宫廷政变。斐迪南一世被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所代替。弗朗西斯·约瑟夫野心勃勃，同时还兼任匈牙利国王，上台后立即进军匈牙利。1849年1月，佩斯一度失陷，不久匈牙利军队大举反攻，取得胜利。4月14日，匈牙利议会通过独立宣言，宣布结束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匈牙利独立，科苏特为国家元首。匈牙利独立后，奥地利已经无力单独镇压匈牙利革命。加紧勾结沙皇俄国。5月9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发表宣言，将出兵匈牙利。5月21日，奥俄两国皇帝在华沙会晤，密谋镇压匈牙利革命的计划。5月下旬，俄国40万大军向匈牙利发起进攻，匈牙利军民奋起反击。7月31日，裴多菲在同俄国奥地利联军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匈牙利因受内外夹击，同时也由于革命阵营内部右翼分子的叛变，使匈牙利革命最终失败。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欧洲1848年革命的结束。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在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路易·波拿巴的5月18日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推行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揭露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本质， 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1848年革命是近代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虽然失败，却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专制统治，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欧洲各国革命的发展。这场革命还使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受到锻炼，进一步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